高兴今天要谈的主题是透过实践耶稣基督的福音来解决人生的难题和挑战。我们历任的总会会长过去也给我们很大的希望，让我们知道能够在福音中获得这些挑战和难题的解决之道。我摘录了两篇演说，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思考他们的话。首先是宾塞甘会长在1980年4月的总会大会上说的，他说，让我提醒大家，如果我们在福音中生活，遵守教会领袖的忠告，我们便会被祝福，能够避免世界的许多问题。主知道我们面对的挑战，如果我们遵守他的诫命，我们便会得到天上的智慧和祝福来解决之。弟兄姊妹们，我知道福音是真实的，它能解答和解决我们人生中面对的一切疑问和难题。现在这段话是泰弗·彭孙会长对传教士说的，我向各位见证，我们拥有世界上一切难题的解决之道。我知道我们未来将往何处去，我们已经踏上旅程，主现在正透过一位神的先知指导他的事工，还有特别证人为我们的救主和主做这世界的神的神性做见证。在天父指导下，我们所做的这些事工绝对不会失败。有神先知的保证，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生活中实践耶稣基督福音的这条道路已经清楚地为我们标示出来。克里斯多长老和我决定采用问答的方式提出三个问题，用这三个问题来说明如何透过服务、救赎和遵守圣约来实践福音。当然由我提出问题，克里斯多长老来回答问题。这是简短的回答，希望各位能够进一步探讨，寻求更多的知识来解决这些问题。第一，服务。我们既有为人类同胞服务来实践福音，就像救主在世上传道时所做的那样。首先我们必须了解世人对我们的看法以及我们的身份。所以第一个问题是，摩门教是基督徒吗？
是的。您说过，人生挑战的和问题的解决之道来自于福音，也来自于实践福音，也就是说要跟随基督的教导、诫命和榜样。我想我们借着这种基督般的行为和服务，就能为我们的基督信仰提出最好、最有说服力的说明和辩护。我知道有些人争论说，我们不符合他们对正统基督信仰的定义，那么就让他们这样想吧。不过我们树立的榜样应该要让无人无法否认后期圣徒爱救主，后期圣徒努力效法救主，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我想我们是借着行为来体现这一点，就如救主所说的，凭着我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我刚好坐在这么一个美好的智慧，这里正是这样的环境，有着这样的生活模式。我很快的举个例子，艾美有五个孩子，并且正怀着第六个孩子，她这次怀孕期间一直生病。蒂芬妮家里有很多小孩，可能比智慧里任何一个人都要多。不过蒂芬妮有时还是尽力把艾美的孩子带在身边一小段时间，好让艾美有时间多休息休养。这是个很简单的例子，要是把这些乘上几百几千倍，我想我们所认为的基督徒就该做到这样。
我想我应该给你打一个优等，谢谢你。
谢谢你。
下一个问题，提供服务对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服务的重点在于外在的表现，我们所想的是能做什么来帮助别人，但不可否认的，这同时会对我们产生影响。我相信，当我们发挥同理心和爱心时，其中有着某种力量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我想这也使我们有了更多的勇气和力量去处理我们自己的需求。 这会淬炼我们，圣化我们。莫林罗姆义会长曾经说过，我们要记住，服务不仅是我们为了上天堂而做的事，服务就是天堂的生活方式。您晓得，这是神的生活方式，是我们在天堂要做的事。当然，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不是为了获得施助，而是去施助。我在想，我进来之前画记了阿尔玛书第34章里面记载的阿缪莱克说的话。他谈到在做了祈祷以及我们崇拜和生活时该做的其他事之后，他说，你们做了所有这些事后，若不帮助贫困的人和无依庇体的人，不探视患病受苦的人，有财物却不分给有需要的人，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不做这些事中的任何一件，看哪，你们的祷告也是枉然的，对你们毫无益处，你们就像否认信仰的伪善者一样。顺便提一下，我想我们所提供的最好服务应该是在家里，这是最需要经常且持之以恒服务的地方。
我们来谈谈这单元的第三个问题。其他宗教信仰人士可能和我们有相同的价值观，我们是否可以有什么方法可以与他们一起从事基督般的服务？
我想这样的合作很自然就会发生。我们不一定要在所有教义的要点上都意见一致才能够和别人合作一起工作。我自己的经验是，透过这类的合作关系，我成了更好的人。我有很多机会在我居住过的美国境内和境外不同地方与其他的团体、其他信仰的人一起工作，我猜想有时候也包括毫无信仰的人。这些人全都是真诚良善的人，正如我说过的，这让我变成了更好的人。教会组织很适宜提供团体服务，我们的定额组织会和所有组织确实都能帮助我们准备好发挥带头作用。有时候我们也会加入别人的工作。如你所知，我们不止在地方上有很多这类的经验，在世界各地的不同国家之间也是如此。我们曾和天主教徒、基督教福音派教徒、回教徒以及一些非宗教性质的民间团体和个人合作。如我刚刚说的，我相信这一切都是很自然的发生，而这确实是因为我们从事基督般的服务，并且借着实践福音来跟随基督。
我们进行下一个单元，救援。我们实践福音时要救援他人，满足他们属灵属世的需求。同样的，救主也为此树立榜样。第一个问题是，救援工作何以是我们的信仰的核心？
我们又再次谈到福音提供了克服人生挑战的方法，也能满足我们的需求。在我看来，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耶稣基督的救赎力量。我们仰赖他的恩典来克服罪、克服痛苦，甚至克服死亡。我相信我们在生活中实践福音，其中的一环就是参与他的救赎事工。这表示不论是个人、父母、定额组、知会、智联会都要参与。我们的工作是要救赎世人，协助耶稣基督救赎世人，不只满足他们属灵的需求，也满足他们属世上的需求。我想这些都是救援的一环。比方说，我们在指导手册上谈到的主教仓库只是其中的一个例子。主教仓库汇集了教会成员的善意、才能、时间和资源，其中包含了教会成员在这项救赎事工上所愿意捐献、付出和协助的一切。我想这是服务的最高表现。而孟新会长有很好的理由呼吁我们持续这么做。您晓得，我们每星期四在圣殿的会议中，最后都要报告我们前一周的活动。 似乎没有一次不是如此。他除了履行总务会长分内的应做的事之外，都会提到个人的援助和施助和救援工作。他到安养院探望人，给人祝福，参加葬礼。他认识的人感到孤单，他就打电话给对方。我们参与主的救赎事工，以此为我们生活的核心。我想孟新会长所做的一切就为此提供了绝佳的例证，阐明了其中的真理。
我们来试着谈圣职定额组在这救援工作上扮演的什么角色。
我认为定额组扮演着核心角色，也是领导的角色。当然定额组会长拥有权要，他们和他们的资历都被赋予能力，要一起建立定额组里的弟兄情谊。他们要主动关心定额组里的所有成员和他们的家人，让这些人能多方参与融入，不论这些人活跃与否，并且要在福音圣约中巩固他们。我再说一次，要帮助他们了解福音在生活中能发挥什么作用，以及协助他们克服挑战。我不知道，对我而言，这种救援代表了圣职誓约和圣约的意义。广大圣职和借由圣职执行的教义，正是救援事工的核心所在。你经常教导关于定额组在救援方面所扮演的角色，你今天想针对此谈谈吗？
我爱那些长老定额组和大祭司小组担任领袖的人，他们领导定额组，而定额组就是需要 有人领导。我们在会众中往往没有给予他们适当的地位，好让会众了解他们在领导上所担任的重要角色。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加了解这些人在推动天父国度的救援事工上所付出的努力。我希望他们以后的任期能够比现在久一些。
我同意。我顺便要说，定额组所做的事，我再说一次，其实就是让人们更了解福音，并且运用福音来克服人生的挑战。
好了，这个阶段的最后一个问题，针对不活跃的成员所做的救援工作，以及传教士对非成员所提供的主动关怀，这两者是否有相似之处？
我很高兴把这两件事连接起来，因为我认为这其实是同一件事。其中之一是要努力去帮助那些曾经生活在福音中的人，带领他们重新归向救主，另一部分则是带领人们初次归向基督。然而两者终究是同样的事工。顺便提一下，我们确实不是要告诉人们说，来吧，你的人生要重新来过。在某些情况下是这样没错，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所表达的是保留你所拥有的，也就是您多年来积累的一切美好事物，那是你现在生活的一部分，其他的部分就由我们来为你增添，我们会用这些弥足你不足的部分。
我们进行最后一个部分，遵守我们与神订立的圣约。我要问你的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增添我们的能力来面对克服人生的挑战，圣殿和圣殿圣约扮演了什么角色？
在克服挑战方面，我要说圣殿和圣殿圣约是实践基督福音的最高表现。我所告诉人们的是，圣殿及其教义所带来的祝福之一，就是提供我们永恒的眼光和见解。我们去圣殿时，会将所有的烦恼、问题、事情和挂虑留在门外。当我们出来的时候，所有这些依然存在，我们必须再度面对这些未曾改变的一切，但是我们自己改变了。我想我们因此有了更多的灵性力量和能力，并且对人生和人生的意义有了更正确真实的见解。也许一些严重的问题看来似乎不再那么严重， 原来我们认为不太严重的小问题反而应该更妥善处理，以免将来变成大问题。另一件事，那些圣约伴随着神圣的力量，教义和圣约记载神性力量会显示于麦基洗德圣职的教义，我想这特别指的是圣殿教义，这可能有其他含义，但我相信其中一项含义是说，我们奠定和遵守圣殿圣约的时候，属神的影响力，也就是神的力量会留着我们。因此圣殿是更新之地，是启示之地，唯有我们准备好才能真正实现圣殿存在的目的。人们有时候会批评我们圣殿崇拜，说它太过神秘，但教会对进入圣殿设限并不是要故作神秘，而是为了确定进去圣殿人都应做好准备，我们真的需要准备好才能订立和遵守圣殿圣约，这些圣约极为神圣。
好，在达到真正的归信上，圣约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我认为圣约是门徒应该遵循的道路，所有这些圣约的核心是服从，甚至包括牺牲和献纳，总而言之就是服从。我认为假以时日，服从会让人从自然人转为圣徒。我相信没有其他方法，也没有其他途径可以促成此事。我想一个人若是了解到自己的有了神所给予的有别于他人的个人应许，那么那个人的信心会大为增加。我们每个人都是个别的，一个一个的订立圣约。几年前我在一份法文报纸上读过一篇文章，谈到我们为以事者做的事工，谈到摩尔门教徒所做的事情是拍摄一卷又一卷的微卷，然后把那些扔进水里再拿出来，就是其中所有的人都受洗了。我心想这样我们可以节省多么时间呢、啊？但其实不是这样，我们的做法并非如此，因为这些圣约是个别订立的，神给我们的应许和我们对神的承诺是一对一个别的给予的。对我来说这会激发信心，有了他的应许，知道他不会说谎，也知道他会实现。我认为这有助于我们面前当前的环境，不论发生什么事，我们都知道最终的结果。
好了，最后一个问题是实际去遵守圣约是什么意思？
我记得有位总会领袖曾说，我们到圣殿订立圣约，回家遵守圣约。对我来说，遵守圣约主要是在家中进行，在婚姻和家庭中实际去做。不过我们一直在讨论如何运用福音，以服从的态度来救援、服务和施助。我认为做到这些事就是遵守圣约。我要特别提到借由圣餐所促成的一种持续的悔改。如果我们每周都能在星期日之前妥善处理一切需要解决、悔改、认罪和处理的事，借此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参加圣餐聚会，领受那些代表主的赎罪的象征物，这些象征物已借着圣职力量祝福过，那么我想我们不仅是重新立约，也是再次接受所应许的罪的赦免，并且获得圣灵作为人生的向导，这就是遵守圣约。
可以请您为我们所说的事情做见证吗？
谢谢。福音确实提供了解答和解决之道，我们谈到了关于服务、施助、教义和遵守圣约。假以时日，这确实能使我们转变，使我们更有能力去处理种种问题。正如您所引述的，我想那应该是甘会长的话，这确实能帮助我们防范和避免人生的许多问题和挑战，并且运用来自上天的帮助。我认为关键在于圣灵的恩赐，我们拥有这项祝福，也就是经常拥有这样的指引、帮助、安慰，以及借由圣灵而来的恩赐来帮助我们度过人生的各种境遇。 这是我们实践福音时的良师，也是我们的向导和安慰。我见证圣灵及其力量是真实的，主耶稣基督和他救赎的力量是真实的。神我们的天父爱我们，他已透过福音为我们预备道路，他确实是我们慈爱的父亲。他活着，我为以上所有的事做见证，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要在克里斯多长老之后加上我的见证，福音已经复兴，这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他是教会的元首，在我们负责去做事工上引导、指引、指导我们。现在是圆满时代的福音期，他已赐给我们道路、生命的真理，让我们去遵循。我郑重见证，神带领、指导、指引我们，赐给我们人生一切问题和挑战的解决之道。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